感谢主啊！求神让特别的怜悯我，因为我在等候的时候，也特别谢谢家人。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这里，都谢谢家人的关怀。很多的事情，若不是从爱来体会，就很难体会，也很难走出来。因为上一次吧，就讲到这个爱的动机，因为只有爱才能查验出才能查出来，就是说你的纯正吧。就是说，若不是出于爱，你的动机都没有办法来，就是来查验这个纯正的一个动机。因为在等候的时候，我在看到耶稣，就是，把这个幔子撕开。就是他亲自把这个幔子撕开。我为什么要把这个幔子撕开？因为他要人直接去体会这份爱。那这份爱在现实生活中怎么来体会呢？就是你生命中发生一切的事情，你就是要以爱来出发点来想每一件事情，这可以查验出你纯正的动机来。但是我要承认，很诚实的讲，我很多的时候都不是以这个动机来。好像就是可能里面没有，就是以爱来出发点。就是以爱，因为耶稣他已经拉开这个幔子。我总认为我们是走在一条窄路和窄门的里面。什么叫窄路和窄门？就是神把我们逼到了这条路上，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又行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会让我们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刚才把这句话再次体会，我才知道这个门开，这个唯一的一条路就是爱，就是你要体会神的爱，就是这唯一的一条路，你要去体会，你要进到这个窄门里面，你所有的出发点，你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状况，什么样的环境，你就是进到这个门里，就是让你直接面对爱。因为约翰一书说，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尽管我觉得我们讲了很多，圣经整本书就是爱，但是我每次进到这个门，可能是太体恤了我自己，太体恤我自己的感受，而是没有真实的体会进到这个门，不管是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就要体会。 进入这里边，因为这个门就是爱，神来永远住在爱里，就是住在神，好像是给我一个开启，但是好像唯有爱，我们并不是很想花更多的时间，或者是我没有被开启，更多是体恤我自己或者体恤他人，但是在体恤自己体恤他人的时候总是有限，而且还会落到伤害里面，会落到增进，会落到愤怒的里面，可能不在这个爱里面，我们分析的再多再有道理，时间一长，这个爱就更很难体会到。就像这个平台，神知道，深深的知道我们每一位就是要预备这个婚宴，或者第一次被提来参加这个婚宴，但我体会的不多，我体会的真的不多，我更多体会是我自己的感受，或者更多体会我自己做的怎么样来使神的心意得满足，但是更没有体会后面那位带领我的神，他所有的出发点就是爱，让我遇见的每一件事情就是要体会这份爱。所以让我在各自的环境中有时候很难走出来，是因为我没有办法体恤神的爱，而是更多体恤我自己。就像我刚才我在这里等候，我也在想，就像我生下来就感受到被拒绝，就是因着性别的拒绝伤害，在我里面成了阴雷。要是我若不是因着这个拒绝伤害去有一条路，就是让我体会因着我拒绝的伤害而体会到神的爱，我这个伤害，我怎么样的旁通，怎么样的医治，可能怎么样的来克服它，都很难得到医治，而且是彻底的得到医治，除非我用爱体会我拒绝伤害带来神对我的爱，可能我就可以彻底的医治。我也看到玛利亚和马大的区别，玛利亚就是爱，玛利亚就是更多是体恤自己做事带来的一个感受，所以他也起了很多的埋怨，他也起了一些愤怒，不光是对人，也是对神。那他的区别在哪里？他跟玛利亚的区别，怎么样走出马大呢？就像玛利亚一样，更多体会神的爱。因为我在林里看到玛利亚，就是被神的那份爱深深的吸引。他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即使不明白，他也可以俯伏在耶稣的脚前，而不像马大没有办法俯伏，就像我一样也没有办法俯伏，遇到任何的事情去体会神的爱，而更多是体会我自己的感受。所以我里面的委屈，我里面的伤害就会跑出来，就没有办法俯伏。刚才那一刻我才感到，我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我要去体会神的爱，我就能想不下来。我觉得我的生命中只要遇见爱，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因为我经历了我在我 我到利耶那里去的时候，我就遇见了你的弟兄。其实那一刻，我所有的伤害或者所有的委屈，我在那个地方真的扑倒。为什么？因为我遇见了爱。我遇见了神，看着我就是爱，看着我就是流泪，因为他知道我的伤害和委屈，他让我更多的体会这份爱。所以耶稣为我们开了一条又喜又活的路，其实是不管是我们这个我们的三类得胜者，第一我们有一个被提，还有就是你们的动机，为了这份意向和使命，更多这三样，我觉得更多应该他的唯一的一条路就是体恤神的爱，因为是因着神的爱可以查验我们里面一切的动机。主啊，我要正式的承认，体会你的爱太少，因为哪怕是你让我体会你的爱只要一点点，你的心何等的满足，而胜过我做所有的。主啊，我谢谢你，求你继续来开启我，让我不管做什么事情，遇到什么样的环境，就像玛利亚一样，被你的爱深深的吸引，而且是体恤这份爱，不是体恤自己的感受，或者是自己的伤害，或者自己带来在整个人生的过程的当中，去体恤自己的感受，而是更多的，你为我开了这个门，就是更多的是体恤你这份爱，爱我的心，因为你说，请你与我合作，因为我爱你，我希望你得到最好的，我心里时刻为你永恒的利益在着想，我在预备你参加将来的婚宴，我祝福你并赐给你我合作的勇气，就是这份爱。主，我谢谢你，在你面前更多的要来悔改，奉耶稣基督，阿门。
阿门，哈利路亚。是的，主啊，何等的感恩赞美。主啊，你说仇敌来无非就是偷窃杀害和毁坏，是的主啊，他们拆毁的主啊就是要来拆毁我们与你之间的关系，我们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主你来，你说你就是要来成就这份和睦，借着你十字架的主啊这样的一个功效，主啊你要成就的就是这份和睦，主啊你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路，主啊我真的要向你来献上感恩，主啊我也要向你来悔改，主啊为我过往一个错误的价值次序要来悔改，我没有看重这份关系，而是看重这个事情，一直在事情的当中常常的去不能够去体会这份关系，甚至于破坏这份关系，主啊以至于使你的心是何等的伤痛，也不能够去真实的去体会你的这份十字架的爱，主啊我真的要向你来悔改，而且也在这个破坏的里面，主啊使你的心痛，也使我自己受伤，主啊我也更伤害了他人，主啊真的是求你饶恕赦免我，但是主啊你真的就是以这份长阔高深的爱，以你这份十字架的爱，以这样的来接纳包容和赦免，主啊孩子今天说我不再逃，我也不再逃痛，孩子愿意真实的委身在这个血约的里，帮助我成为这个守约的人，主要我也承认我里面的无知， 主啊，你常常说你的民因无知而灭亡。主啊，我今天要向你再次的呼求。主啊，你要赐下那智慧启示的灵，你要来照明我心中的眼睛，让我真实的能够看到这份爱，也能够读懂这份爱。主啊，以至于让我可以真实的在这爱的里面，主啊，被你所医治，被你所更新。主啊，以至于让我可以来领受这份爱，主啊，在你的爱中来更新我的眼光，以至于我看到的主啊，不再是一个负面，而是一个爱的眼光里面的一个积极的一个盼望的。主啊，以至于孩子愿意来降服。主啊，我今天愿意在你的面前说，主啊，我愿意放下全所有，像玛利亚一样单单的来到你的脚前。主啊，要得着这上海的就是你，就是这份爱。主啊，求你来怜悯我，也来帮助我。好，谢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是的，神啊，我们谢谢你，真的就是主啊，求你来医治我们的眼睛，要让我们呢眼目，让我们所看到的都是那从神你而来的那份爱。神啊，以至于真的是在过往的生命当中，因着我们的瞎眼，因着我们的愚蒙，当任何事情发生的时候，神啊，我们真的是看到的很多的时候是我们自己的伤痛呀，很多的时候看到的是别人对我们的亏缺。神啊，我们就求你真的是在这样的一个呀，被你所来预备的时光里面，神啊，你调整我的眼光，调整我的眼光，再一次来调整我的眼光，医治我们的瞎眼，要让我们看到神呀，在每一件事情发生的里面，神让我们看见你的爱，看见你的手，看见神，你就呀，你借着各样的环境，你真的就是要来制作我这个灵人呀，以至于我们真的是可以被你的，就是你与你的呼召所相称，主啊，承载神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个命定，神啊，怜悯我们，主啊，赞美你，祷告奉主的名，
阿们。主啊，谢谢你怜悯我们，主啊，谢谢你怜悯孩子，还存留我今天的生命气息，主啊，让我还可以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谢谢你。主啊，在你面前我真的承认，我就是一个残疾的病人，我是一个孤儿，我就活在一个孤儿的里面，真的是又瞎又聋又瘸，浑身是臭味。
我现在在这里没有听到你的声音。
好，感谢主，主啊，谢谢你的怜悯。主啊，我在你面前我真的是承认我自己，主啊，我承认我自己是一个残疾的病人，主啊，又瞎又聋又瘸，浑身都是臭味儿。主啊，我真的知道我自己是何等的败坏，但是我还没有完全的看清我自己。主啊，我也承认我不认识你，我真的不认识你，我不知道你是谁，我也不知道我是自己是谁。所以我在很多的时候，我似乎感觉到我知道是谁，我知道你是谁，但是当环境来临的时候，我不知道我是谁，我不知道你是谁，所以我没有任何可依靠，我感觉到我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没有任何人我可以信任。主啊，谢谢你照出我这样的属灵光景，主啊，谢谢你怜悯我，还给我时间让我可以预备。主啊，怜悯我，主啊，怜悯我，真是怜悯我自己，没有办法，我什么都不行，主啊，我真的什么都不行，求你怜恤我，主啊，让我真的是能够靠着你，能够有一个属灵的看见，能够听到你的声音，知道你是谁，也看到我是谁。主啊，怜悯孩子，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因为你的慈爱与怜悯是永不断绝的。主啊，求你来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主啊，让我们看到在一切这些痛苦患难的背后，主啊，有你那善的旨意，主啊，因为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也高过我们的道路。主啊，我们虽然很多事情不明白，但是神啊，愿你调整我们 调整我们的眼光，主啊，赐给我们有信心有盼望，主啊，能够主啊在患难当中愿你的圣灵来亲自安慰我们，坚固我们，使我们主啊被你坚固以后，我们就可以用神所赐的这个安慰，可以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主啊，帮助我们查验你美善的旨意，主啊，能够行在你的心意当中。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名祷告，阿们。
各位家人，各位心腹，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神师母和心腹代表团他们的分享和回应祷告啊，就是围绕着耶稣的这份爱啊，就是耶稣钉十字架的这份爱，耶稣舍己的这一份爱啊，就是围绕着这一个题目，就是这个啊，我们现在就是说要集中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来领受这份爱啊，体会这份爱啊，当然也能够活出这份爱啊，所以呢就是这个是我们集中的目标啊，所以呢就是从这个玛利亚的这个经文来看啊，这个就是不可少的一件事情，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这就是那个上好的福分啊，是不可夺去的啊，就是这一个啊，我们现在就需要这一个啊，神呢为我们预备了这一个三类得胜者的目标，神也为我们预备了一个 YY 平台G12这样的一个环境啊，这个是真的是感谢神，但是呢这个我们有了这两样，我们还缺少一样，就是要领受这份爱啊，要是没有领受这份爱，我们不可能像玛利亚，我们有了其他的那还是一个马道啊，所以呢我们需要领受这份爱，那么呢我们就成为玛利亚啊，因此呢就是说这是我们的目标，现在呢我们已经开始绕这个第七圈了，那么呢他就更加的提醒我们，我们绕这个第七圈，我们是绕什么呢，我们是要目的究竟是什么呢啊，那么呢从负面来讲，我们就是要把这个己钉在十字架上，就是我们要经历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的那个经历，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啊，所以呢这一个经文我们很熟悉，但是呢它的秘诀在哪里呢，它的秘诀在最后四个的这个八个字啊，就是我们要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我们要达到这个境界，它的秘诀在哪里呢，它的秘诀在最后四个八个字，就是啊，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如果你领受到这一份啊舍己的爱，在十字架上舍己的爱，耶稣的这一份爱，那么呢你就可以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你没有领受这份爱，你不可能达到这种境界，就是说这个这里面有两个一个对联啊，就是说这个左联呢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他的这个右联呢就是他是爱我，为我舍己，那么呢这个横联呢就是同定十字架啊，所以呢这个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可以用一副对联来理解，那么呢这个它实际上包括了这个成为第三类得胜者的奥秘啊，成为第三类得胜者的奥秘就是这一个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啊，这个我们还没讲，因为我们的这个讲了三天，就是说同定十字架的第一层的意义，同定十字架的第二层的意义，我们一个是时间关系，第二个呢确实当时也没有领受完全，所以就讲不下去，时间也不够，所以呢就停在那里。最近就是说这个就是 YY 平台的开启，就是默想神把这一个开启出来了，叫他太书二章二十节这个经文开启出来了，就是它是一个对联啊，它的左联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那么呢它的右联呢就是他是爱我，为我舍己，那么他的这个横联呢就是同定十字架，或者是四个，如果要四个字就是同定十字架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的我们现在的目标啊，我们开始绕第七圈了， 我们就把这一个，把这个加拉太书啊，神把它开启出来啊，神师母他领受的就是要领受这份爱，他把这一个给开启出来了，不只是今天，他就是借着这几周啊，他一直是讲这一个题目啊，一直是讲这一份爱，领受这份爱，这一份爱就是说成为第三类得胜者的关键啊，无论你是小儿子，无论你是大儿子，无论你是马大，你要成为玛利亚也好，你要成为第三类得胜者也好，你都要领受这份爱，只是呢你领受这份爱的层次是不一样的啊，但是共同一样的就是说都是要领受这份爱啊，所以呢这个这一个啊申师母呢就是说他比较多的可能是从这个啊马大的层次啊，可能来领受这份爱，他就从玛利亚的层次，就是说玛利亚，他就像玛利亚一样的，他来领受这份爱啊。所以呢，就是每一个人领受这份爱的这一个层次和这个方式啊，就是说就是有不一样，但是共同的地方就是说都要来领受这份爱，都领受这一份耶稣在十字架上舍己的爱。啊，我们就能够啊，经过这个啊，这个生命的提升啊，跨越啊，所以呢啊，我们继续的来啊，来看这个路加福音啊，23章33节到34节啊，路加福音23章33节到34节啊，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鲁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啊，昨天我们读的兵丁就研究分他的衣服。啊，昨天我们读了读到38节，我们不需要读那么长，我们就读这两节啊，就是南部想耶稣钉十字架啊，然后有两个强盗啊，钉在他的跟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啊，耶稣在。祷告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些兵丁呢，就在那里研究分他的衣服啊，所以呢，这个申师母呢，也领受了一些经文，是在约翰一书的4章16节啊，那里面讲到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啊，神就是爱，因为神就是爱啊，这个经文是在约翰一书里面啊，因为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啊，所以呢这个经文也可以啊，也可以我们也可以来默想这个经文，帮助我们把它结合起来啊，就是说我们透过耶稣啊钉十字架，然后跟耶稣同钉十字架啊，我们来领受啊，就是神是爱啊，我们使我们能够住在爱里面啊，我们也住在神里面。那么呢我们在默想的时候呢，我就注意到了我们的 YY 平台啊，四个层次的都有，有刚性主的层次他就来听啊，也有呢就是说他已经过了红海啊，已经胜过世界了，那么呢这个他在听啊，他是但是他在旷野里面有很多的肉体血气在里面，也有人加了主权的啊，一加了主权啊，拿我下宝座啊，学习顺服权柄啊，这些功课的也有啊，就是说这个准心腹啊，或者是马大啊也有。那么呢，当然我们里面也有这个出书的果子啊，就是玛利亚的经验啊，他领受了神的这份爱都有，这个四个层面的都有。那么呢，当我们学同一个经文的时候呢，你就看到就是说，有时候就是说大家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来理解，这是正常的。这是属于正常的，其实不需要把这个水平拉到一样啊，我们在不同的层次，就在那个层次来领受，这是正常的。但是呢你也会发现一些混乱或者是一些困惑啊，就是有些人他因为跨过这个级太多了，就他就理解不了了，所以他就困惑，他就出现困惑啊，比如说有一些本来是很热心很热心或者说是很委身啊，很负责任的弟兄姐妹啊，就是说他们很服侍很摆善，诶他们可能就受到打击，哟我这个服侍 可能还是血气的，不讨神喜悦，我们还是不服侍吧。他就是，这就是一个困惑。实际上呢，就是说你现在服侍了，你很委身在服侍，你已经超过小儿子了。因为小儿子根本就不要服侍，他要到世界去，他对这些属灵的事情一点兴趣没有，甚至他在这个里待都待不下去，他就是要享受世界的精彩。那么呢，你已经非常委身在服侍，已经远远超过小儿子了。现在神要提升你啊，要成为心腹啊，第一次得被提。那么呢，他神需要你能够提升，而不是说，哎，神批评你，你这个服侍是血气的，你停止服侍吧，一点没有这个意思。只是说你在服侍的当中去体会这份爱，那么你可能你的服侍可能更加造就人啊，是这样的意思。我是举一个例子。那么我们现在回到这个话题啊，就是我们来来就是跟耶稣啊同钉十字架啊，这个怎么来体会这份爱啊，住在爱里面就住在神里面，怎么来体会这份爱。那么呢我建议呢，就是说我们首先我们要明白我们在哪个层次。你刚信主，那么呢你可能就是小儿子的层次啊，那么你要领受什么呢？你现在还可能领受不了同钉十字架，但是呢你要看站在十字架的旁边来看，来走进耶稣钉十字架。那么呢你要体会的是耶稣替你钉十字架，要领受这份爱啊。所以呢这个你刚信主，你恐怕还不能够领受同钉十字架，但是你要走进十字架，要去体会耶稣为你钉十字架啊。耶稣他钉十字架2000年前啊，他是在为你钉十字架啊，就是为我在钉十字架，是我是罪人，本来该受刑罚的，但是他因为爱我，他为我舍命啊，是我的罪可以得赦免，是我可以得拯救。那么呢，如果我们看到是我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而耶稣又是因爱我而舍为我舍命，你体会了这份爱没有？如果你体会了这份爱，那么呢你就更加能够悔改啊，为自己的罪悔改啊，然后呢感恩啊，对耶稣感恩。你对悔改的越深，你对耶稣的感恩啊就越深啊。这就是那个行淫被抓的那个妇人，他体会了这份爱，他对这份爱的感恩是非常刻骨铭心的，因此他对耶稣的那份爱就是也是非常非常那个感人的啊。相对而言呢，有一个法利赛人，他是有一个大麻风，但是呢他的大麻风呢得了医治，诶，他也体会了这份爱，耶稣爱他才可以医治他的大麻风嘛。但是呢诶，这一份大麻风它是一个身体上的一个病，所以呢他体会的这份爱呢比较浅，他就请耶稣吃饭啊，他说哎，你医治我的大麻风，我就请你吃饭啊，我们就是平等的。所以呢他的这份爱就很少，他的感恩也很少啊。所以呢他这个中间呢就是说哎，你要这就是你要去理解耶稣他替代性的死啊，他是为你而死的，他为你受刑罚，他因为爱你，他为你舍命，他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啊！你有没有体会到这份爱呢？哎，这个是你需要去体会。你体会了这份爱，你就不一样了，你可能成为玛利亚啊。但是对于这个第一类的得胜者呢，啊，他就是不同了啊。第一类得胜者啊，他已经就是说啊，他要来领受这个跟耶稣同钉十字架，他要领受跟耶稣同钉十字架，他才可以脱离黑暗的权势，脱离这个世界啊，还脱离黑暗的权势，脱离世界啊。那么呢他还经历这个身份地位的改变啊，他就需要跟耶稣同钉十字架。你怎么改变这个身份地位呢？你怎么改换国籍呢？啊，你在黑暗的权势里面，在世界里面，你怎么改换国籍呢？那么你的身份地位要改变。那么你身份地位怎么改变呢？你要跟耶稣同钉十字架，你跟耶稣同钉十字架啊，同死同埋同复活，但是就是受洗所预表的。那么你的身份地位改变，你的身份地位改变，你要体会到耶稣的爱，才会带来人生价值观的改变啊。所谓脱离世界，不是脱离世界的时空，脱离黑暗的权势，也不是脱离这个时空，它是人生价值观的改变啊。 你的身份地位的改变，它要有体现在人生价值观的改变啊。人生价值观如果没变，你的身份地位也还是老样子，别人看起来，那么你怎么可以改变人生价值观呢？你的价值次序怎么改变呢？这就是什么呢？体会神的爱，你要体会神的爱，你才认识到这一份爱是何等的宝贵，这一份爱才是永恒的，永不止息的，才是最最宝贵的。我要体会了这份爱，我就什么呢？我就看见这个世界其实是虚空的，不仅是虚空的，还是邪恶的。你没有体会这份爱，你就觉得世界多精彩啊，非常的吸引，神好，世界也好，我两样都要。这就是很多人的陷阱，他体会到神的爱，但是呢，他的对世界还是很精彩啊，还是很吸引。这个就是他没有成为第一类得胜者，他成为第一类得胜者，他就进一步体会神的爱的宝贵啊，他就成神的爱是宝贵，哎，看到世界的虚空啊，他就要来改变他的这个价值次序。如果你没有体会到神的爱，你怎么会觉得世界很虚空呢？就是像我们天天吃麦当劳。又好吃的很呢、啊，这个薯条非常的这个香啊，这个麦当劳这个什么这个牛肉饼好啊，我口味很好哦，啊有那是什么，因为你就每天都吃麦当劳嘛，你已经习惯了嘛，但是有一天哇，你吃了一场山珍海味，哇，你才会知道原来这个麦当劳是垃圾，就是你越体会到哇，那一个这个什么一流厨师做出来的那个手艺那个滋味，你体会到啊、哦，你才恍然大悟，这个麦当劳是垃圾，我每天都在吃垃圾，它不会凭空让你突然啊，你没有尝到那个美的滋味，你就自动的就说哎，突然一天哎，你觉得这个是垃圾了，打了胃口，那个是神迹，这样的情况是有的。我们听到见证啊，这个商人一成功啊，他有一天把赚到了全世界，突然觉得虚空了，一切没有意义，那个是神迹来的啊。一般的人大部分都是什么，你要体会到另一种更美的，你尝到了天恩的滋味，你就知道它的美善哦，你就改变胃口了。改变，我这里的比喻就是改变人生价值观啊，这个你就会经历第一类的得胜，经历第二类的得胜是一样的。你要致死老我啊，你要削弱老我那个肉体的力量，肉体的邪情私欲，那个肉体是小儿子，是霸道，是冲动，这个肉体是大儿子，是尊敬嫉妒啊，自义啊，这些肉体你要削弱这肉体，你要致死肉体，把肉体钉在十字架上，你也是要体会这份爱，你也是要体会，你体会了这份爱啊，你才可以是什么获得这个力量，你体会里面体会到这份爱，你的灵人体会了这份爱起来，他就会削弱你的肉体，你的灵人没有体会这份爱，你的肉体依然强大，就像你的那个口味啊，爱世界的口味一样，现在你到了这个层次了，现在你要对付的是肉体，世界啊没有那么吸引力，但是肉体在你的里面强大哇、啊、那你一来就冲动了 啊，所以你要怎么样克服肉体呢？你要使得灵人要体会神的爱，你的灵人体会神的爱，你这就有了力量来随从圣灵，那么你的肉体就会衰落下去，就会你的肉体的力量就会衰减下去，这个时候你的灵的那起来了以后，你就随从肉体，不听肉体的指挥了，你原来灵人就是完全被这个肉体给霸占啊，他为所事成啊，这个肉体一指挥，你向东你就向东，向西就向西，你一点力量都没有，但是你体会了神的爱，你的灵人就起来，要随从圣灵，我不听你肉体的，我要听圣灵的，就随从圣灵，不随从肉体，你就可以得胜，让肉体被钉在十字架上。你要成为第三类的得胜者，那么你更要体会神的这份爱啊！你要从马大转成玛利亚，那怎么可以转变呀？那就是要体会保罗所经历的，我已经跟耶稣同定十字架，不再是我。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啊！你要体会这份爱，你体会这份爱意思什么呢？你体会这份爱要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你现在的这个程度是最高的， 几分这份爱的程度是最高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耶稣他所付出的，他舍命的这份爱，就是我的身份，就是我的价值。除非你到了这个程度，就是说耶稣他所付出的这一份舍命的爱，成为了你的核心的身份，核心的价值，这个就代表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如果你在基督里面得到的这个身份只是在边缘，你的核心身份还是你那个己，你那个受伤的己，你那个从小养成的亚当系统里面那个己，那么呢你那个行我只是表面的啊，那么你还是最多是在马化的层面。所以你要体会到这个爱到一个程度，耶稣这份舍命的爱，他付上的这份赎价，就是我的身份，就是我的价值。那么他就你这个就你的这个啊，你就成为你的核心的价值，你的新身份啊，你就成为了你的核心的价值。这个时候哎，你那个己才真的被致死，心我才可以活出，才可以活出来。那么呢你的这一个你这个时候你的我啊，就是这一份爱，耶稣的这一份爱啊，在这个爱的里面的这一份，那你就可以把这一份爱可以活出来，那就是像玛利亚一样的，他已经成为你的核心身份啊。所以呢不只是一个表面的身份啊，不只是一个外围的身份啊，这个时候当这个到了这个时候呢，你就成为了玛利亚。但是呢成为玛利亚的途径也是要通过领受这份爱来领受的。所以呢当然这个是神给我们开启了这条路啊，但是这条路需要每一个人自己去领会，自己去默想，别人都不能代替。我就分享到这里。
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谢谢主，今天幸福大乐团领受的啊，在凡事当中经历神的爱啊，通过周牧师的啊这个解释，可以把它啊细化、具体化。就是我们落实到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属灵光景，也就是说不同的属灵层次体会神的爱，就是他在不同的属灵层次你体会神的爱的也是在不同的层次啊，你自己是处在啊不同的属灵层次的那个啊生命处在不同的属灵层次，所以要对自己这种属灵层次的光景要有认识，这叫认识己啊，认识己当然就是全面的认识了，就认识自己的老我、本我、心我啊，每一个属灵层面都有这个问题啊。你的老我是什么呢？你的本我是什么呢？你的心我是什么呢？啊，这个本我是什么意思啊？本我就是神所创造的那个啊灵魂体的那个本我，那个呢是这个是神创造我的时候是为好的。啊，老我呢就是从分别上述来的啊，罪性啊，其实以己为中心的所生发出来的罪性，它是仇敌。所以老我是从分别上述来的，它的根源是跟撒旦同源，它跟撒旦同源，所以呢它的命运就是应当被钉死，是没有丝毫的什么医治啊、释放啊、恢复啊，没有这样的事啊。医治、释放、恢复不是恢复老我啊，不是去医治老我，所以有些传统福音的总是说，哎，你们一直释放，就是把老我啊，把它修复。后来我们搞说那个有 YY 平台这个开放啊，这个启示之后，然后在啊在遇见神二，我上次七月份在香港啊开遇见神特会二啊，就特别的受那个 YY 的这一个启发，后来才发现其实呢。一直是放也好，修复也好，更新也好，都是对本我的啊。这个，因为老我是被钉死的，这样的话你就搞清楚了。所以呢，我们强调老我要被钉死，这个是福音派抓住的。但是呢，他们没有想到的就是说，这个罪呀、啊，把本我也损坏了，就是一个本我的本我像一个皮带，像一个硬件啊，像我们的灵魂体是神造的，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他这个本没有什么邪恶和罪恶的问题啊，他是个中性的，他主要是听谁，他是听谁的问题，他是听谁当老板的问题，他是个中性的，他就是说他听神的他也可以，他听魔鬼的也可以，他是一个工具，他是个硬件啊，他是个电脑的硬件， 软件出问题了，所以呢软件是被污染的，软件是谁当头，就是 owner， 就是这个软件是谁买的呀，现在这个电脑谁在用啊，啊这个是 owner 的意思，就是那个谁是他的主人呢，啊他听谁呢，这个电脑本身是个中性的，他可以把它用来犯罪，他也可以把它用来传福音，啊就看你的那个那个主人是谁了。所以呢灵魂体呢它实际上呢是一个中性的，当然罪呢也污染了灵魂体啊，这个罪呢它不仅仅是把己带进来了，这个己以己为中心带进来，同时也污染了我们的灵魂体，损坏了我们的灵魂体，也就是说就像一个病毒一样，它进到你电脑里去了，它不仅把你的软件破坏了，它甚至这个病毒很厉害，它把你的硬件也破坏掉了。一般的病毒都是破坏软件的，但是能够破坏硬件的病毒，连软件到硬件全部给你破坏掉，就是这样的病毒是很厉害的。这个罪呢就是这个，分别上述也是这个，所以呢它是处理不同的面，所以呢处理那个己以己为中心的就是死，钉死啊，就是钉十字架，铜钉十字架。但是呢那个灵魂体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灵魂体是本我，它是需要去医治释放洁净更新然后修复，它要把它修复成一个健康的啊，一个平衡的灵魂体。然后这个就像一个电脑，你的硬件要修好啊，啊要升级呀、啊，因为你的软件升级了，硬件也得升级啊，所以灵魂体也要升级，也要被更新，也要被医治，也要被洁净，也要来恢复它的健康升级状态，它才可以领受这些新的啊，这个新我它从圣灵领受的无限量的恩赐、无限量的生命，它才可以运转得起来啊，它否则你这个人运转不起来。所以呢这个是这一点旁话啊，就是我们处在各种属灵状态，新信徒胜过世界的，胜过老我的，胜过啊最后成为玛利亚的，就是新信者啊是小儿子的层次，胜过世界的是大儿子的层次啊，他超过了小儿子，胜过老我的是马大吉的，他是胜过了大儿子了啊，最后玛利亚才是胜过了马大吉的。所以刚才周牧师提醒非常对，有些弟兄姐妹听说啊马大马大，那我们就不要再服侍了，那错了就退回去了。你不能说马大错了我要退到大儿子去，你不能说大儿子错了我要退到小儿子去，你不能说小儿子有问题我退到不信了。他不是鼓励你要往会退，你退的意思就是实际上是一个否定，他其实落入到一种沮丧，他落到一种错误的里面去了。他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听到这些信息以后，他没有并没有体会到神的爱。他认为好像神是对他不满呐、啊，对我有责备啊，对我不开心呐、啊，哎呀，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态。他是一个孤儿的心态。他如果体会到神的爱，就是哦，神呐、啊，你真的爱我，那你看到我这个环节，我在这个层次，哦，还有这个差距，那我就要去补了。啊，就像你的老师他说啊，你要参加高考了，你好几门啊都挺不错的，但是呢你还差这一门差这一门啊，这一门要好好补一补，那一门要好好补一补。你不能说啊，你否定了我啊，啊那我前面的学习的几门都是有问题的了，那我不学了，前面的我也不学了。那前面的老师说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说前面你做的那些课程，你那些通过的优秀的是合格的好的，你要保持，你现在我给你提出来是你缺的那两门，你要把这两门去补回来，你别误解错了啊！你一说我这两门，你说啊，那我前面的五门都那我别干了，算了，我不干了啊！那不那这个当然是错误的，不能往后退，就是要往前走，往上提升啊！所以呢，真的是很感恩，我觉得周牧师这个分级分的特别好，特别可以度量了，还可以量化了。我在哪呢？我基本上就可以找到了。哦，我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也多一点，那个地方再少一点。其实我发现，其实每一个层级都有。啊，他你还不见得都是只有一个层级，就是说你在每一个层级都有，只是你占的比例可能不一样。还有一点就是说，其实每一个层级它都是螺旋式上升，啊，它不是说我过了第一层级，我就不再去管第一层级了，它不是的。你过了第一层，要进入第二层，进了第二层要进第三层，第三层要进入第四层。你要不断的往上提升，同时呢又要重新回炉了 啊，每一个层级它也是圣灵有时候带领我们回炉啊。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又回到哪儿呢？回到可能回到第一级了，体会神的爱，去体会神的那个十字架的爱啊，就像那个那个行淫被抓的，哎，我们现在已经信主这么长时间了，又退到那个觉知的那个时候去了。但是它并不是简单的退回到觉知那个那个归零的状态，而是什么呢？而是实际上它是个螺旋式上升。它虽然好像是要跳到那个觉知的那个时候去体会那个罪啊，去看到自己的罪的邪恶啊，要体会到神的十字架的拯救之爱呀、啊，好像跟觉知的人是啊回到同一个原点了，其实不是，它其实是螺旋式回过来。他回过来，其实每一个层级啊，他都是要螺旋式再回过来，再回过来。他其实他没有一个绝对的，你跳了一级，你就永远在二级了，二级再跳，永远在三级了。他不像我们升学啊，其实升学也有这个问题。你比如说，你从小学升到初中了，有的时候要回炉看一看初中的小学的课啊，复习复习啊，可以帮助我们初中的理解啊，这是完全可能的。反正总是很感恩，就是说这个细化非常好，我觉得这就是啊，那个教师啊，他就能帮助我们啊，非常的理性，从理性上就认知这个真理上，客观真理上的认知，然后他再结合圣灵的带领进入到主观，就很清晰，他在一条正确的路上，他在一个正确的方向上，这就是目标动力。然后呢再去体会神的爱，就产生爱的动力啊，爱的动力就当然又为新的新爱的动力，灵爱的动力啊。当然心主要是体会爱的，灵呢主要是体会信心的啊，他主要是跟信心是从灵，我感觉哈，信心主要是从灵而来啊，我感觉是这个真的信心，就是属灵的信心，它主要是从灵，你要跟神的真连上了，你就蛮有信心了，你要体会到神的爱了，你的心就被激动啊，头脑呢就是产生知识，产生目标，产生啊真啊真理，就不让我们成为一个无知者啊，我的民因无知而灭亡，你不会因着无知而灭亡，所以他要克服那个无知。很感恩，就是在凡事上，今天我那个啊，幸福大讲堂，我一个特别听进去的一句话，就是说在凡事上体会神的爱，那这个就很大了。你想想，你比如说像我侄女这事，那这个是我们全家的一个悲伤的事，一个哀伤的事。那我就刚才我就想了，这件事我怎么体会神的爱呢？我就突然有一点点感觉哈，我不见得这个很全面开启，我有一点点感觉，也许是因为我跟我的家族做过祷告，我说我的家族不仅我要预备好成为主的心腹，我的家庭，我的两个孩子要预备成主的心腹，我也祷告说我的家族也要预备好。我以前祷告的时候，我的家族那差多远呢？有些还根本就还一点都没摸着的，有的还在世界里打滚呢。我说那怎么可能？我心里还这样想的。我说那怎么可能？我刚才就突然讲，我怎么从我侄女这件啊，我们连全家哀伤的一件事情上体会到神的爱？诶，我突然想到，也许神是使用这个事件，就像我的侄女像成为我整个家族的一个寻教一个殉道师一样，他是不是要唤醒我们整个家族，从这个震撼的事件当中，撞进我们心灵的事件当中，是否来体会震撼唤醒我们的家族呢？我渴望神真的能够通过，那就像那我的女侄女就成为一个，我的侄女就像一个寻教师一样，寻道师一样了。当然他不是那么高啊，他至少是我们家族吧，我是这样的体会，这样的一个理解哈。或许这件事应当震撼我们全家整个家族，所以呢我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沿着这个思路来去回应神，那我们就知道哦，神凡事上都能够有爱。当然这件事本质从哪里来，它是来自于属灵征战，这个我是有这个认知的，它确实来自于属灵征战，但是神知道这件事，神允许这件事，一定有神的角度，这个美意在里头。那我们就要抓住神的爱，神的美意。我们当然要认知属灵征战，这个一定我们要去认知的，要去找到这个原因。同时我们绝对不能忘掉神在这件事上他有什么爱啊，这就是刚才今天新妇代表团他们的一个领受，这是我在思考的。好，那因为时间缘故，谢谢大家，感谢主。
们谢谢今天神这个脑开启，就是我们要进一步的来体会神的爱啊，尤其是刚才周牧师，我觉得圣灵充满他，给他在看到这个加拉太书 二章二十节里边看到的这个，不是一段的经文，而是简单可以规划出的一个对联，我觉得挺有开启，就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横批是同定十架。真的是感谢主，就是我们啊重新的，像昨天早上大家分享的也是这个，就是我们要来重新来回到十字架，就像保罗所说的，我的眼中没有别的，只有耶稣和他的十字架，我所宣讲的也只有耶稣和他的十字架。所以感谢主，就是我们啊在到进入的绕城的第七天的第一圈的时候，我们要重新的来回到主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然后呢我们要钉死我们的这个过往这个老我。就是像其实昨天晚上我们在G12分享的时候呢，周牧师第一次我听到的第一次来把这个就说这个我们在歪歪晨祷里所跟随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不同的这个层次，就说根据我们属灵信主的时间呢、我们的属灵的这个生命的这个高低啊，然后有一点就说分出一点这个找出自己的位置，然后找出自己的位置以后呢往上提高一点，这样的概念我觉得非常重要。就说有很多弟兄姐妹昨天晚上我们在G12分享的时候，重点的就是在讨论这个马大和玛利亚路加福音第十章这一段的经文啊，也有激烈的讨论啊。在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呢，就说有我们通常我们弟兄姐妹都是从文化解经这个层面来看，就是把耶稣比作我们的父老，我们的父亲，然后当马大把耶稣请到他的家里来，然后非常的乐意甘心来服侍主耶稣，然后呢但是呢他在服侍当中也有一点抱怨，那么主耶稣基督也来鼓励他说，你做得很好，但是你还有一件事情要做得更好，就更加的在神的喜悦当中。我们在讨论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我们是把耶稣作为我们的父亲，我们就在举例子，就说假如说你把你的父亲请到家里来，然后呢两个女儿在服，一个在服侍，一个坐那不动弹，那么这个老父亲他的想法会是什么等等等等，这些分享。那么在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是很多我们弟兄姐妹在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类比，然后来考虑这件事情，那么也就会被我们这样的解经所迷惑所绊倒，就说马大做的没有错啊，他辛辛苦苦在服侍是没有错，然后呢玛利亚做的反而是可能不对啊，我们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然后呢另外一个结论就是说，那我不要服侍了，我天天我到教会里听到，我不要再去负责主日学了，我不要再去负责这个摄像了，我不要再负责音响了，我就踏实坐第一排，安安静静坐那听到，又在神心意里，我还有轻松啊。那么这些呢，就是给人的，就是给我们这样一个错觉。那么昨天幸亏周牧师在给我们解开了这个谜团。那么就是两点，那么第一呢，就是我们要从文化解经进入到信仰解经这个层面。那么信仰解经呢，就是让我们想到了，就是说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是谁在敲字啊，弄得我好难受，能不能请谢谢感谢主。所以呢就是说在这个我们要进入到信仰解经这个层面。那么信仰解经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不光是要把耶稣基督在马大玛利亚面前当成他的父亲，或者当成他的父老，或者当成他的家人，我们更要把耶稣基督当成神。就是说如果耶稣基督在是神，他在你家里的时候，那么你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是安静在他面前来听他，赶快听他讲，还是说你再去做其他的事情让你思虑烦扰啊？这个是我们没有看到的。那么在周牧师开启的时候，圣灵感动我，就说看到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二章里边，这个玛利亚他用这个香膏来膏主，就是说他在把耶稣基督当成神，而且是即将要离开我们的人，然后要钉上十字架，要回到天家这样的一个神，在这个时候他不顾一切，他把自己所有的全部摆上，把那一瓶极贵重的纳达香膏倾倒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那这个就是强烈的一个信号，一个注解，就在注解这个马大玛利亚这段经文，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把耶稣基督当成神，而且在他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要来单单的寻求和他的亲密，而不是做其他事情。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再来理解马大玛利亚这段经文就好理解了，就容易了，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说我们不能把我们在主日听到和服侍等同于马大和玛利亚在主耶稣基督面前的这个服侍或者是等候。 因为我们在主日的时候，我们就说是不是在和神面对面，和圣灵交流，这个在主日的时候听到和不听到其实没有必然联系。所以呢，就说我们在主日的服事和马大在耶稣面前那个服事是不一样。如果我们在主日的时候，可能你因为你要服事教会，你要做各种各样的事工，你没有能够再听到，但是你可以之后再来听，或者是你在等候神的时候和神亲密，这都不影响。但是马大和玛利亚这对姐妹，他们在和耶稣基督坐在耶稣基督脚前听耶稣基督的时候，那是不一样的。因为那个是神，主耶稣基督亲自到他们家里来造访他们，和他们有灵与灵的沟通，面对面的交流，这个机会是不多得的，所以一定要抓住。所以这个才是玛利亚他做的对的地方，是神这个嘉许他的地方。所以我们要在这两个层面上来能够分得开，就说我们在面对神的时候和我们平时在服侍教会的时候是有略略的一些差别的，所以我们就不会被这个马大和玛利亚的故事所绊倒。那么神并不是说我们要一直的在神的面前，在这个在教会里或者在各种的这个情况下，我们都安静都等候都不做事情。神是让我们在幔内领受他的恩典，仔细的听他的话，和他建立亲密的关系，然后我们再出到营外去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服侍家庭，我们在职场的服侍，我们在教会的服侍，这个时候我们是要去专心努力去服侍。所以我想这是神的心意。而最后一句说，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那上好的福分呢就是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这个不可少在英文里边就是 needful， 就是你需要的。就像孙牧师在讲道里反复提到说 what you want or what you need， 而神所预备的是 what you need， 就是你最需要的那一件。当这个世界到末了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一切都在震动的时候，都可以被震掉，而只有那一件事是不可被震掉的，就是 needful， 就是玛利亚他选择那个福分，就是当神来的时候，他在神的脚前来领受那个福分，那个是最好的。最后一个词说不是不能夺去的，这个不能夺去是 not be taken away， 不能被拿走，就是不能被震动这震掉。这个不是说不能被马大所夺取，而是说不能被这个震动所震掉。所以经过昨天晚上我们激烈的这个讨论和分享之后，我相信这段经文在整个参加祭十二这些弟兄姐妹当中会是一个全新的开启。就是我们经常来回过头来读一段经文的时候，像刚才孙牧师分享的，你并不是回到原点，而是说你每次在重新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因为圣灵的开启在你的每一个属灵的阶段都不一样，所以他会在你的新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他会给你新的开启，会有新的看见。所以我们的属灵生命也是这样，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目标动力，也讲到环境动力，那么第三点也讲到这个爱的动力，就是我们的内在的这个爱的动力。那么第三点其实这个环境动力非常重要，就是我们在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我们在这个 YY 晨祷上，在祭十二当中，我们来分享讨论神在我们当中带领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些全新的开启，让我们弟兄姐妹不至于灰头土脸，而让我们看到我们是大有盼望的。我们每次神开启我们，神教导我们的时候，都是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来体会神的爱，能够跟随的时候更加有力量，能够在服侍的时候更加像真儿子，就说我需要的时候我就跟神要，我服侍的时候我就绝对不会把这个家里的事情当成是外人的事情，我不会把自己当成一个访客，把自己当成一个消费者，而我在这个家里我是该吃吃，我该干的时候一定会努力的去干，那么干完了以后我再去跟神有更多的这个亲密，更多的交流，这个是真儿子的心，也是神在 YY 晨祷里带领我们要让我们达到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感谢主，我相信神一定会继续的带领我们，让我们能更多的体会神的爱，更多的和神建立关系，然后更多的爱神服侍神。感谢主，阿们
阿们。感谢神，我们在这两天的借着牧者的带领开启，我确实越来对主的这份爱确实会有新的认识啊。我想这也是在这个群体当中有圣灵的带领啊。刚才听到牧者的分享啊，自己在思想啊，我们 有一面确实我们在有时候分享我们现在的生命越来越远路，还不如以刚信主的时候啊，这是好像也有一面这方面的真实情况。但是从另一面，好像我们的生命走到今天很大的一个提升，一个成长啊，这就是刚才跟我想跟各位牧者所分享的，确实我们自己都有这个经历啊。但是呢我今天的领受就是，我们今天确实我们在这牧者在这几个不同层次的我们的成长的这个阶段当中，我们看到啊，我对我个人来讲，我这次在中国啊所经历的每一天所做的所想的，我确实我说主啊，你真是在我身上彰显了你的大能，就是能让我这样的贪心的人，这样的在罪中的人啊，能今天愿意靠着主的能力能战胜这个世界，能不被这个世界而诱惑，而能每一天我能顺从圣灵的带领啊，我跟哪个人能见面，哪个人我绝对不可以见面啊，这个真的来看，我一回想，这个真不是我自己所能做的啊。所以我刚才跟我一个朋友做一起晚间有一些分享，他也去过温哥华啊，也信主了啊，那他今天啊依然还在世界里啊，那他我们分享的意思就是说，今天就是你看他跟我讲背主导文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啊，我就跟他分享一下，那不叫我们遇见试探，那你每一天依然在这个试探当中，那主这个就不能救我们，但在这试探当中后面就带着凶恶啊，我们刚开始不知道这是凶恶，以为这个很多东西还是啊魔鬼会给我们很多的一些迷惑啊，但是有一天你会知道，当你不离开这个试探，那背后就是凶恶啊，就会把我们带到罪恶死亡中啊。所以说我今天听了以后，我确实感恩神在我们弟兄姐妹身上的这个作为，今天在这样的满了这个世界这样的环境当中，可以带领我们今天战胜这个世界啊。但是另一面，我们今天啊走到就是这个老我啊，这个血气幼体啊，我在想，我大儿子的这个经历，我还很多的有层面还在这里面啊，但是呢也是在一个成长当中啊，不是一直在停留在这里，很大的成长啊。所以说我相信我们在这个群体里，圣灵啊借着牧者的带领啊，我们借着这一年多的YY，我们回过头来一看，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不管哪个层面的，不管你是新信主的还是我们在这里很长时间的，只要我们持守在这里啊，我们不要看我们有多么的远落啊，多么的有时候的好像真的生命都到一个很远落的一个低谷的状态，但是当我们转向神的时候，我们今天依然我们会看到，我们是生命是在一个成长当中啊，我们的对神的爱也真的是有一个新的认识。所以我在这里两三天，我内心里确实对这个十字架，对主耶稣的爱，借着神，借着各种的环境啊，让我有很多的一个心理开启，所以我就非常感恩。好，我今天就回应这些。
好，我分享两句。是刚才牧者讲到的这个，当神的爱充满我们，我们对世界、对肉体、对于我们自己这个人就是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个过程，正反的两面，我觉得都是很真实，非常真实。我们现在自己每天都在经历，就是这个神的爱进来的时候呢。就第一个层面就是世界哈的，当然我们是已经脱离世界的这个价值观啦，这个雄心啊，这世界的抱负啊，但是世界的某一些的 吸引力和诱惑，有时候还是在我们的里面，眼目的情欲，这个肉体的情欲但是当神的爱进来的时候呢，我自己就发现好像行了一个割礼，就是以前你认为有意思的，你认为吸引你的，好像在里面就是全部失去光彩，就是它整个就是没有任何的吸引力，这东西你也不知道是怎么做的。但是因为神，就像我觉得刚才周牧师的例子也很好，当我们尝到一个尝到神的爱的这个滋味，这一种的滋味，那是真正的就是你真正尝到的时候，你被他吸引，你就不想去吃垃圾食品，而且神就开你的属灵眼睛，让你看见以前你觉得可以让你放松啊，娱乐一下呀，或者是怎样的，有些东西是邪恶的，神不喜悦，他本质就是不喜悦，有些东西他没有那么邪恶，但是他浪费你的时间，占据你的精力，让你不能够把时间花在最好的上面，你甘愿为主来舍弃，舍弃了以后也没有任何损失，因为你得到最好的。所以现在我觉得我的里面很简单，因为吸引我的东西越来越少，就是好像是脱离了很多的内在的一些以前的吸引力啊捆绑。以前我认为是不可能很难的，因为好像那你生活就很枯燥。那就像说你本来只有这些，你不吃你就很枯燥，但是你有更好的，你就不枯燥啊，而且你是很欢喜的。这个我觉得神在我里面做成了就是在正在做哈，也做成了。第二个就是这个邪情私欲，这个肉体的老我的这个同定呢，就是就是我讲一个很小的经历，就是我们比如说夫妻又有个冲突，不或者还没有到冲突，只是你觉得被冒犯啊，觉得这个被数落呀，或者是又被委屈啊，怎么样？哎，当我转到主里面的时候，我这个呼吸神的这个爱在我的里面啊，我就想真的是享受在这个爱的里面啊，就是说你就忙于跟神来连接，那么很短的时间你就会发现这个事情不仅过去了，而且你的里面的忍耐，因为你前面你还是感受到一些冒犯嘛，你感受到一些冲击嘛，但是你在主的爱里面来好像是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只钉了一小会儿，这个就没有感觉了。我觉得这个是可能就是吃死猫当补品呢、当我们知道当我用一点的这个忍耐，当然如果事情很大可能你需要长一点的忍耐，但是这一个所换回来神的这个喜悦，而且你呼吸到这个神的爱，他真的给你力量，这些这个肉体的东西，就是你本来想讲理或者想反击过去，或者是你想指正他，或者是你要诉说自己委屈，这个欲望都枯萎了，就是你没有这个欲望，你不需要这样或者是神他圣灵禁止你这个，在这个时候不仅当然禁止你的肉体和血气，他禁止你，而且你认为你想要就是说做一点什么有益的事情啊，好像要对方平静下来，你想讲跟他讲一讲，如果神没有感动你，你也就不做的都没有关系的，无所谓。我觉得好像自己肉体里面的那些情绪那些东西都是被神杀死，而且吃死猫当补品，你会觉得很享受，因为这个享受呢，是你看见你今天的这一点在主的爱中他喜悦，他很喜悦，他在暗中非常的喜悦你，以至于你在关系中间人之间，你根本不想把自己的你根本也不愿意就是说怎么说就是没有什么需要去辩白的，没有什么需要去证明的你就可以都吞下来就可以都可以吃下来，这些死猫子都可以去吃下来是真的可以当补品，因为神喜悦你那第三个这个同定呢，就是价值观呢，我是前两天分享了一点，我觉得神有很多的更新那我现在有个同定的一个经历呢，就是说要把里面的动机来同定，因为以前是出来以后，比如说你出来的血气啊，你已经造成关系中间怎么样啊，但是现在这个动机如果是不是出于爱的，或者神不喜悦的，有这个惧怕或者尊敬或者是什么东西，你的里面的动机在出来以前，当你这个动机形成的时候，实际神就在光照了，你这个动机就定在十字架上，它就没有机会去发展起来，没有机会去长大起来。所以但是这个只有在神的爱中间，所以我现在说我是在神的一个恩高恩典当中，是因为现在神的爱极大极大的在我的身上，就是所以我呢就是正面的可能 领受的更多一点，就是把时间我自己的爱，我所有的情感，所有的心思全部都夺回，完全的浪费啊，可以说是浪费挥霍吧，正面的哈，全部放在主的身上，很多很多的吸收，很多很多的领受，但是在吸收和领受的中间就同时有很多的光照的这些动机啊，包括这些东西，就你会发现神的力量在你的里面是无穷尽的，这样的力量无论是以前觉得多么的不容易的现在就是说会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当神的爱进来的时候，我们的管道要拓展，以前很细的，现在把它拓宽就是要领受神的爱，无穷的大能，十字架上他的爱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无穷生命的能力，这一切以前所有的捆绑，无论小儿子的大儿子的，都在你的里面会全部的脱落，这神的爱的能力啊，就分享这些，谢谢。
好，谢谢谢谢每位牧者的分享选了一首歌，你的爱一直到永久，好不好？让我们去体会这份爱。